迎回到10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上任五年来，对于媒体的控制一步步的收紧，先是敏感政治议题全面封杀，随后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被限制，接着娱乐八卦新闻也被套上种种的紧箍咒，最近政府更下令限制几大类经济选题。总部设在香港的端传媒最近采访了中国多位新闻工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揭示中国媒体已经进入全面审查时代。那么中国全方位的媒体审查标准到底是谁制定的？这种严密控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邓宇文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媒体审查涉及这个传统媒体、网媒和自媒体哈，全方位的这个审查。那么您觉得那么全方位的大规模的控制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想以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媒体控制的问题。
行。刚才陈某龚先生对我多有指控，那个本来我就想在这讨论的，但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就不说了。那个有时间这个话，我们可以私下再跟陈某龚先生交流这个问题啊。
好的。
他其实对我也有很大的误解，不这里不谈了啊。刚才不谈了这个媒体控制的话题，到了我是从事新闻工作也应该是好多年了，从99年开始，98年就开始，一直到2013年，中间一直在做新闻工作。但是可能是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个是胡锦涛的那个时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比现代是要宽松的，比他那个，所以说就而且我主要是在经济媒体这个做经济理论，所以在这方面感觉不是很强烈，感觉不是很强烈。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当然第一就他对选题是有控制的，就是说对选题，包括就是说你这个每次我们比如说开会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先这个布置每周的任务，那每周任务这个全在上面的指示，说哪个选题不能做，哪个选题不能做，所以那就他就是不能做的选题之外，你就肯定是不能做，既然他能够做的这个选题之内。他们能够做的选择之内，当然他也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应该做的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某个方面是不能做的。但是相对来说，因为那个环境那个时代的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身为媒体的报道来说，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报道来说比较自由一点的，是不是发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有时候可以为突破他的这个限制，甚至他不是说某些方面不能报的不能做的选题也会做，因为这个中宣部的这个选题这个限制，它是一个后继后觉的，就是等人们做完了这个之后，他发现这个事情影响了，然后再下个命令你不能做了，所以说他有个后继后觉的，就等。另外就是说，那么通过这个后继后觉的这个中宣部的一个这个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会有一个事后的一个处罚，就是说有一些话呢你做了，如果说对方就是做的这个反响这个非常不好，与这个比如讲对方上告啊，或者对方这个有事情上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委啊，或者相关的你的主管单位啊，或者你说你这个选题产生的他所谓的负面的这个社会效果了，他们那么有一个事后的这个处罚啊。大概他就是他通过事前的这个布置说不能做哪个选题呢，事后的处罚来限制。除了这中间其他的，我倒是没有感觉很太大的。
好的，
有一个什么限制？
好，再听听常平先生，您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您的观察。
跟邓宇文先生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是一直在写时事评论，写了20多年，近30年，同时我也在国内一直从事这个时政。媒体的报道，像这个南方周末，所以从我的而且我也对中共的这个媒体控制进行过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那么我的结论呢，是从中共建政以来，甚至可以更往前推，从延安时代开始，就对这个媒体控制相当的自觉，而且相当的深入，也相当的重视它的技巧。那 可以这个不展开，可以说它是非全方位全方面的从人事，从这个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审查环节到最后的市场都是这个控制的。大家可能看到一些表面上看到一些突出的东西，比如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或者南方周末的人事变动，或者说今天习近平中央电视去视察中央电视台宣誓这个媒体姓党。其实媒体姓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就如果你经常开去参加宣传部的内部会议，你会知道它几乎没有大的变化。那变化是什么呢？变化是这个方针是没变化的，变化是他们技术和对技术的掌控。那尤其是2000年以后，互联网来到这互联网日臻成熟，中共有一阵确实是有些乱套。那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或者南方都市报的时候，我们会接到宣传禁令，叫不要报道网络的内容，要谨慎报道网络的内容。要不了5年时间，这样的禁令没有了，反过来要求网络要控制，不要转载。比如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新京报的报道，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他控制网络了，成功的控制网络，而且胜于传统媒体。那这就是中共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受益的之一哈，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网络巨头都为他服务，这个是一个公开秘密。对，那另一个呢？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它不只是像外界看到的控制信息，另外它叫舆论引导，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理论叫议程设置，它对这一块有全面的安排和深入的这个渗透。一个议题它可以设置一个议题，然后来掩盖其他议题或者转向。或者是对同样的题目，它有不同的解释，包括最重大，比如说六四事件，大家以为只要让人看到历史，谈到历史，谈到六四，中共就要完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发现，《环球时报》每年都要主动提六四，提刘晓波，但是它有它的议程设置，
好的，
这是它非常成功的。
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观察。
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习近平走的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走的是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在媒体控制方面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如果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祸害的只是重庆那个地方3000万民众，而习近平走的这个全面左转极左路线是祸害的13亿人。如果说周永康的这个维稳高压，他主要针对是法轮功和民运人士，以及部分的针对这个西藏和新疆的局势，那么习近平就走得更远了。他的这个维稳高压，他的这个2.0版的这个2.0这个版本的这个周永康路线走到了什么程度呢？各行各业不仅是迫害这个民运工和法轮功的民运人士、法轮功的问题了，扩大到维权律师、微博大 V 啊，这个甚至深入到这个媒体的各行各业。媒体不仅是纸媒、传统的这个党媒和这个其他这个有擦边球的媒体，而且涉及到这个网络，涉及了新媒体啊，涉及到甚至娱乐八卦，甚至涉及了影艺界、影视界的大整顿，而对这个新。这个迫害达到了不仅是文化灭绝，甚至种族灭绝、种族隔离这么一个程度。像100万人的犹太人，这个维吾尔人被关押，设立这个21世纪的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的一个翻版。而这个154人的这个西藏人的自焚，这种抗议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旷古为言的未有的这么一个惨剧，都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大规模的拆毁这个基督教堂，这个对这个宗教的迫害也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媒体上可以说这个晋升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好像是这个习近平一个人站到了道德高地，甚至对这个媒体上传播的一些娱乐八卦、一些人这个花边新闻都要去禁止。这就想起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拍的电影、拍的样板戏，连爱情都没有了，人人之间连我爱你都不能说了，这个整个崛起了，男女之情都没有了。结果呢，毛泽东本人却在中南海的深宫中淫乱。 也就是说全国人民用爱，当时用的爱之前我自己倒不能用爱，只能用一个词，热爱毛主席，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所以今天的习近平搞这一套并不是为民主为人民，为他自己，一方面是出于他这个正表现的这么共产党传统，他在给政治老人看他更走，他更维护这个共产党，更维护一党专政，但是另一方面出自于他骨子里他对他的权力的这个抓绝。所以说为了他的权力他在搞这一套，他不仅没有站在权力这个道德高度，而且相反恐怕是站在了道德的对立。
嗯，好的，邓宇文先生，我不知道刚才大家提到的都是当局采取哪些措施哈，来对媒体控制。但是我不知道除了当局的这个硬性审查之外，那么我自己看这个端传媒对于媒体人的采访，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说媒体人或者媒体的自我审查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说在市场环境下哈，很多的媒体要考虑自身的这个生存、公司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安危哈。那么你觉得这种所谓自我审查的意识如何影响到这个媒体人的行为？我想请您也以您自己的观察或者亲身经历来谈一谈。
我刚才谈了我这个从事媒体的情况，刚才说了我从事的媒体，因为是第一是经济媒体，第二个是在胡锦涛的学习上面来的比较快。我也刚才非常同意常平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他这个他说的说法那个东西都是在从胡锦涛、江泽民到任边到习近平一向以来都存在的一些现象，但是习近平那肯定是加强了，非常加强这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感就是媒体的自我审查，因为我后来我自己卷上写评论了，这个评论怎么写，这个起诉怎么表述，这个表述的什么程度，他能不能？就是说这个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这都是这个有一个自我审查在里面，确确实实，因为他这样一种严控下，你如果不自我审查的话，文章不能发出去，第一。第二，文章发出去之后，有可能对你这个作者本人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以后上台，他对自媒体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微博、微信公号，动不动就是全给你封了，这样就是一点道理都不讲，这个已经到了非常就是说令人这个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样就如这个媒体人的自我审查呢，虽然说是对媒体人是一种保护，但是对读者来说，对读者来说，因为你就不能够，他就不能够，第一会可能会造成读者对你的误解，因为比如讲你本来想这么讲，但是用一个很曲解的一个曲解的表达反应，那么读者可能不明白你表达的什么意思啊，就会表达对你一个误解。第二个，你也对作者本人来说，这样是一个自我审查，不能够急速松懈的话，你也不能够就是说很好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对这个传媒两边的读者、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呢，你不能不接着，否则的话，你根本文件就发不出来。
对对，我想听听常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尤其是我想听听这个所谓媒体人的自我审查，对于知识界哈，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社会意见领袖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比如说最近，那么中国社科院就约见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位是资中君，一位是毛于轼，就是警告他们的这个比较自由派的观点，因为支持宪政等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种媒体人的自我约束、自我审查机制，对于总共知识界。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首先就是任何恐怖政策，它必然导致自我审查。这个哈维尔杂志在文章中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卖蔬果店的店老板，他要在店门上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分析过，仔细分析过这个东西，全世界无产者联不联合起来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重点是表达我已经自我审查过了。现在中国，今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卖瓜果的这个店主也在旁边插上了国旗和党旗。那对知识界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知识界大家发现，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南方中国比较这个盛的时期，一方面呢是 这个反腐报道和警匪报道这些得到很高的认可，但另一方面可能大家忽略了他成功的让一些知识分子成为这个明星，包括你提到的这个周作霖教授和这个研究员和毛于四先生，还有尤其像何伟芳先生啊，甚至秦晖教授，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上和其他做这种思想和文化报道的媒体上成为这个媒体明星。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媒体少一点自我审查，那知识界就多一点言论空间，这是必然的。知识界多一点审查，那媒体可能不只是少一点言论空间，可能根本他这个文章都得不到。那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其实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状态。虽然我认为这个源头是这个螺旋自我转动到这，它是必然是越转越紧
的。好
的，
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体制下，独立媒体呢，这是公认的哈，被认为是这个社会公正的、健康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根据这个记者无国界组织的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国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是倒数第5哈，和朝鲜一样是并列媒体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那么您觉得就是中国媒体被政府全面的控制，对社会的长远影响是什么？能不能也请您来用举例说明一下？
垫底或者倒数啊，这是中国的国耻，这跟中国的国力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事实上我们这个观察这个民主社会或者是文明世界，因为它是有多元社会，多元就意味着权力也是多元。这个权力不仅是有政治上的权力，比如说总统、国会、政府和国会有他的权力，但是他民间在其他界也有他的权力，比如商界有商界的权力，这个商人或者是工会都有他们的权力。比如说川普政府为什么会在贸易战中要举行这个听证会，要听取各界的意见，就因为商界和工会有他们的权利，他们要这个发表意见。发表意见之后，川普对这个他这个打出了贸易战的这个方案会做一个调整。另外美国的媒体，那就民主社会的媒体更有更大的权利，叫做无冕之王，权力非常大。你看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现在跟川普政府形成对峙，那么川普一方面川普政府继续施政没有受到根本的妨碍，但另一方面川普以强人之态施政并没有这个终止媒体对他的批评，这媒体的批评和川普的执政形成了一个整体上的平衡，可以显示两个权力的一个可以说对等。另外美国的演艺界还有权力，比如好莱坞是这个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在关键社会发挥作用，因为它是自由派的一个象征。所以说演艺界人士不会因为说是谁执政啊，谁当选了他就会害怕，他每次颁奖仪式上甚至当选者进行无情的讥讽。反过来看中国，它就是一方面古代这个几千年的传统，就是权力这个什么叫做率天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么率土之滨莫非什么王臣，整个都是中央权力的。这个皇帝一声令下，这个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不得不死。然后是一旦有谋反大罪，甚至满门抄斩。说整个权力是在皇权之下。今天的中国一党专政仍然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商界没有权力。如果商界你是首富也好，二富也好，这个马云要你逼退，逼退你就逼退你董事长主席的位置，另外交出股权你就交出股权啊，这个让你这个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商界没有权利，而且很多的这个首富被投入监狱。另外媒体界更没有权利，对媒体界的权力控制啊，本来是中国媒体的蓬勃增长，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但是呢习近平时代是用另一种高科技手段反过来反科技反革命反改革，把这个媒体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所以说媒体的这个权力也无法滋长，再一个演艺界也受了整肃，说你偷税就偷税，说你没偷税就没偷税，实际上整个中国你谁不偷税漏税啊，凡是经商的跟商业有点关系的全部都在偷税漏税。
好的，
偷税漏税根本就是个小事情，是不是？所以我说的这个习近平政权的思维啊，对中国多元化社会的成长是一个全面的反动和封杀。
好的，时间不多，还有一分钟时间，我想引用几位网友评论。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这个媒体控制一个直接的动因呢，可能是在舆论上弱化内忧外患的现状，用鸵鸟心态蒙蔽民众的独立思考和体会，以达到稳定民心的作用。另外一位叫007的观众朋友，他说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可能有什么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也不可能培养独立思考独立报道的记者。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共全面控制媒体呢，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原来的手段已经无法对新兴媒体进行有效的控制，而无法控制媒体呢，就会导致共产党对于精神控制力的削弱，所以对共产党而言控制媒体才是正常的。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邓玉文先生、常平先生和陈鹏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